个日子是不是指着主角踩着橄榄山？不是。是什么日子呢？乃是，那是很下面，你读过马太福音24章很清楚的。上面说那日子那时辰，那日那时，那么那日什么日呢？下面马上就说是方挪亚进方舟的那日。进方舟那日什么事呢？洪水不知不觉的就来了。所以我们所说那日，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那就是第一段秘密来接我们，我们就被提了。所以一个人就留下，一个人就被提走了，这是指着被提的那日说的。那么那时是什么？那时主说，那时有一个人在床上，有一个撇下，一个留，一个被提走，一个留下，两个在田里，一个被提走，一个留下。然后下面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亲爱的弟兄，这个话太清楚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那日子那时辰当然是算不出来的，因为否则我们就不需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大家算来算去都只是叫踩在橄榄山来说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到山上去，像最近这个韩国发生的事就这样，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到山上去唱诗，就希望主就脚踩在橄榄山，然后主就回来就把他们带走。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如果我们明白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话，你就晓得这个主的降临乃是包括第一段和第二段。那么弟兄姊妹，哪一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他就把我们提走了。那个时候地上就有的人就不见了。所以我的孩子他的车子背后有一个标语，那个标语就是警告后面的开车的人。那就标语是什么呢？他说万一被提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车子没有人开的，那你不小心你就撞上去了。因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标语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等候被提，我们不是等候死亡。所以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是等候基督来迎接我们。到了第二段的时候，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带着我们众圣徒从空中就来到了橄榄山。所以这样读圣经，弟兄姊妹，你就不会读到别的地方去，就不会读出大卫教派这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因着我们的主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所以我们是义人。因着我们的主是我们身体的救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个望远镜，我们都等候主第二次回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只是义人，基督徒也是先知。基督徒乃是带着望远镜一面走一面往前看的，一直等到主回来接我们的时候。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跟对门徒们说如果接待义人的没有不得义人的赏赐，接待先知的没有不得先知的赏赐，接待门徒的没有不得门徒的赏赐。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是让门徒和义人跟先知画上等号的。什么叫做门徒呢？一面他是义人，另一面他是先知。那我们先知什么意思呢？先知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往前看的，我们有一个生活就是要等候他回来的。因着我们是蒙召，因着我们是蒙召得进他蒙一他，所以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是义人，另一面我们是先知。那这个可以说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能眼睛能看得远，因着我们能看见神给我圣灵给我们望远镜，叫我们能看得远，叫我们能看见我们主的回来，你就会积攒财宝在天上。你我就不会争，你我就你就像圣经就像主所说的，凡为我失丧魂的要得着魂。 凡是得着魂的要失上魂。今天你为着要得着1000万，要得着2000万，你宁可不做基督徒，将来要失去魂。那就指着千禧年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不着赏赐。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为主撇下这一切，到了那一天，虽然今天我们有苦难、有损失、有眼泪，但到那天我们要得着魂，要得着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当然帖撒罗尼迦讲赏赐讲的不多，一直到腓立比就清楚了啊。那么我们，但是呢，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圣灵很清楚的把所有的课都补我们补全了，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降临、基督的再来乃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的主题。那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别的不重要，不是，是指着保罗为着要把全备的救恩带给他们，所以特别补上这一部分。他们只看见自己是义人，他们忘记他们是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门徒呢？门徒一面是义人，一面也是先知。那为着这个缘故，你我今天好像损失了一切，其实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再来的眼光呢？如果你真的是活在基督再来的光中，我相信今天我们就能够为主撇下一切，我们今天就能够一面做义人，一面能够做先知。那我想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头两本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早最早的两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两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凡是生命里面的故事、成长的故事都在这里面，救恩的故事都在这里，不过没有系统化的。因为现在你对于婴孩，你不能像他上课一点一点的讲，你不能够很有系统讲给他那部婴孩，你可以这里给他一点，那里给他一点，那么这个就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再下来，那就是过了5年以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属灵生命第二个阶段到了高峰的时候。那么他写了4本书，一本先是哥林多前后，然后呢才是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到了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保罗所得的启示越来越丰富，保罗所得的启示也越来越完整，不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这些当初的启示都是能够供应人的，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保罗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启示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呢？乃是保罗的生命到了高峰的时候，那就是大概在第二个阶段最晚最后，等到他写完罗马书、写完加拉太书，他就失去了他的自由。那结果他一面带着锁链，一面在那里侍奉神。所以末了的11年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我们可以说他与死同行。但在这个以前，在他生命到了最高峰最成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就把哥林多的前后书向他解开了。然后呢，再接下去的就是保罗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哥林多前书后书讲什么？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头两章，我想你就很清楚，就可以告诉，就很清楚很清楚到底整本的哥林多前后书讲什么。我想我读一段圣经就可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你看见保罗到了启示的高峰了，现在保罗要把神所给他的福音综合起来，归纳起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乃是满足整个人类需要。因为当时的人类是分作两类，一个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么犹太人要什么的？他们要神迹。那么希利尼人要什么呢？他们求的是智慧。讲到神迹和能力发生关系，讲的智慧当然和智慧发生关系。这个世界今天所要的一面是能力，一面是智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然后下面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整个基督徒那个生活的中心，整个福音的中心，如果你要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简单的来说，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传的福音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这个世界要什么呢？这个世界要智慧，这个世界要能力。那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对于世界上来看，一面是愚拙，另外一方面是绊脚石。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认为你有拳头你就能够征服世界，这个叫做能力。今天世界上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做智慧，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个福音能够应付世界的需要。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一面是给了的能力，一面也给了智慧。所以让我们记得，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就应付了犹太人的需要，神的智慧就应付了希利尼人的需要。但是很可惜，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讲，如果你讲基督代表软弱，如果你讲基督代表愚拙，因为对于世界上来讲，十字架是愚昧的记号，也是软弱的记号。他们觉得，如果今天主耶稣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能力。他们没有想到，结果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是软弱，他们说这是愚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矛盾，福音的矛盾。福音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愚拙和神的软弱。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一边代表神的愚拙，另外一边代表神的软弱。这个叫做矛盾。在神的软弱，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在这里你看见软弱的刚强。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这里给你看见愚拙的智慧。这什么？这是福音的矛盾。所以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要看见主让保罗让哥林多教会所看见的。我们今天所得的福音，乃是表面上来看是矛盾的一个福音，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借着十字架，这里你就得着能力，你就得着软弱。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很清楚，一直读下去。所以你不要把哥林多前后书把它分开了，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你读到十三章，你看第四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这是神的软弱，你看见没有？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所以今天我们与主一同软弱，我们就能与他同活。如果你要与主同活，你就得与主一同软弱。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